中南海经传习近平落台怒敲 SK 海力士和三星中国厂告急美国新例捻住条颈泽连斯基否决缓冲区提议欧盟再向普京施压美国前议员应该全面禁止中共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小学老师调去教高级中学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中共九三阅兵就快到来的关头上边，中南海突然间爆出一个政治核弹。上海前企业家胡力任8月30号在他的 YouTube 节目爆料，说收到一个在北京中南海做高级官员的消息，说8月28号下午3点左右，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入面突然间有人大叫说习近平下台，还连续嗌了好几次，声音传遍了整栋大楼，跟着这个官员即刻被人控制和带走。胡力任回应大纪元记者的时候说，这个消息是一个政部级官员特登跟他说，具体来源不方便说，那个喊口号被捉的官员在国务院秘书处做事，大概40岁，在那里已经做了差不多6年，至少是政处级，具体的名字不方便透露。他还说，在中共的体制之下，官员有对政策有什么不满，最多只是敢私下抱怨，但在习近平集权的年代，连私下的怨言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官员可能会选择破釜沉舟。这次中南海官员嗌习近平下台，至少证明不单止老百姓，连体制内的人都忍无可忍。胡力任仲提到，这件事已经触动中共政权最致命的神经。翻翻以前的历史，1989年罗马尼亚独裁者寿西斯古就是在演讲的时候被人叫打到寿西斯古，结果政权一夜之间崩溃，几日之后他和他的太太被处决。现在中共政权会不会跟罗马尼亚一样走到历史的转折点？之前外界一直估习近平会不会因为身体问题主持不到阅兵，现在看来他敢不敢主持阅兵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之前海外疯传一份张友侠的内部讲话，说习近平的家族贪了20000亿军费，最早爆这个料的是海外天机指南的博客，近日这个博客又放些猛料，出了一篇文，标题是苗华主动交代揭露习近平家族侵吞巨额军费的细节和真相。文章爆料说，中共军委前政治思想工作部主任苗华在被审的期间揭发了一段震惊的内幕，习近平家族长期将军队资源当提款机。苗华说，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细佬习远平在军工企业有股份，控制了几十间军工企业，很多大型军队采购合同供货方多数和习家控制的企业有关。举个例子，某种型号的战斗机雷达系统的采购合同总额高达几百亿人民币，招标流程好像很公开复杂，但是最终中标的总是和习家有关。苗华仲揭露，这些企业透过股权转让海外公司和基金会，隐藏实际控制人，令到合同资金最终流返去习家控制的户口。更夸张的是，合同验收有漏洞，货物到了但是功能有问题，军队质检就轻轻地带过，确保资金顺利回流。据说是习家精心设计将军队资源变成家族财富的操作。苗华仲提到，习近平的女习明泽虽然没有在军队做事，但他设的基金会有份参与海外军工企业合并收购，收益几十亿人民币，其中一次涉及欧洲房屋企业并收购，总投资近10亿美元，但是实际控制权在习明泽的手上，还避开了国际监管机构的审查，连彭丽媛都被扯入去。他说有份搞军中文艺团体的经费运作，总预算几亿的文艺演出，大部分资金被习家控制的文化公司套走。这些文化公司表面独立，但是内部的财务和合同签署都由习家话事。 苗华仲话：呢种系统性嘅腐败唔单止侵蚀军队嘅资金，仲破坏军队正常运作同决策。例如某种型号嘅主战坦克采购项目，本来应该以性能同埋成本为主，但系合同嘅设计、供应商选择、验收标准，全系俾利益链绑架。最终货物嘅数量唔够，质素仲远低于标准。苗华坦言，习家几乎将成个军队资源私有化。呢份爆料嘅真假暂时冇得查证，但怪就怪喺近期关于习家嘅爆料特别多，外界有啲觉得系中共体制内故意放风。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8月18日喺 X 平台爆料，话被称为澳洲天龙女嘅杨澜澜，今年3月8日去过习近平嘅妈齐心住过嘅深圳迎宾馆，仲话齐心对佢好锡。最近盛雪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话，这个爆料来自北京惠容区大院，爆料人是他的小学同学，证明杨澜澜是习家族的成员，很大可能是习近平的私生女。与此同时，近期一个怪的天象引发网民的广泛讨论，在8月27日湖北武汉上空出现超大流星坠落的奇观，有人引用了中国古籍《周易》的记载，将佢同1976年吉林陨石雨比较。嗰场陨石雨之后，中共高层相继去世，好多网友估呢次会唔会预示同1976年一样重大嘅事件。唐朝高僧黄伯留低嘅《黄伯禅师诗》预言中共政权蛇始蛇终。咁啱嘅系，中共篡权之后，第一任党魁毛泽东属蛇，而家党魁习近平都系属蛇。英国的通灵师帕克亦都预言2025年中国会有巨大动荡和变革，会有更多的抗争和起义，还会爆发内战，中共党魁习近平落台，中共会没了。帕克说他觉得习近平的情况怪怪地，可能是病了，或者是受到某种阻力，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贫穷，很多人反抗中共，会有更多的抗议声要求习近平落台。他还说中国会变成一个新的中国，还会分裂成很多个国家。你是不是平时成日都好忍不住口想吃饭面和甜嘢，不过一到下午就觉得精神不够，还要靠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有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还有助维持健康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每日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好帮手，健康又有自信。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就得，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8月29日出了公告，说美国会取消一些相关的授权，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晶片厂在中国扩大生产会很难。之前的授权给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拿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很方便。 BIS 说这次是堵塞了拜登时代的一个漏洞，以前被少数外国公司不用申请许可证就将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技术输出去中国，现在他们要申请出口许可证才可以和其他竞争对手在同一个起跑线。2022年商务部推出了一项全面限制措施，限制美国半导体设备卖去中国，但2023年给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营运一个豁免，只要他们守规矩就可以不用每次申请许可证就买到晶片制造设备。现在根据 BIS 的最新改动出口管理条例，这两家南韩公司会失去豁免权，要申请许可证才可以买到设备，给他们在中国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这个新例还关联到美国公司 Intel， 但 Intel 在今年早前已经卖了它在中国大连的子公司，新例会在120日之内生效。 BIS 话，未来会批准一啲出口许可证申请俾呢啲公司喺中国嘅现有晶片厂继续营运，但唔会批用嚟扩大产能或者系升级中国晶片厂技术嘅申请。商务部负责产业同埋安全嘅副部长杰弗里·海斯勒 （Jeffrey Kessler） 话：，川普政府一心要堵塞出口管制嘅漏洞，尤其系俾美国公司处于劣势嘅漏洞。今日嘅决定系达成呢个承诺嘅重要一步。商务部呢一招会限制呢啲公司喺中国做晶片嘅能力，仲会影响中共攞到某啲晶片技术嘅渠道。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星期五回应话，美国政府喺出公告之前已经同南韩官员讲咗情况。呢个部门话会尽力将美国嘅决定对南韩企业嘅影响减到最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9日喺阵亡军人纪念仪式上边唱咗国歌，嗰日他公开否决了欧盟提出的一个长40公里的非军事缓冲区构想。他说这个构想和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如果俄罗斯想保持距离，他们可以退回去临时占领区的更后面。他还说无人机用得多，前线已经自然形成了高危地带，重炮很难部署，只有不了解现在战争情况的人才会提出缓冲区。泽连斯基还批评俄罗斯不是真心想谈判，而是找方法拖延战争。战场上边，8月28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至少23人没了。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处和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都被炸坏了。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说，这次是近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全市很多地方的建筑都受损。同日，乌克兰军方宣布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设施，名为友谊的输油渠道。匈牙利外长西雅尔托批评说，这条渠道已经是第三次被人袭击，对能源的安全是一个威胁。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讨论会面之后说，会加大对普京的压力。欧盟外长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批评俄罗斯不断攻击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和平的努力，还说欧盟成员国为乌克兰设计有力和可信的安全承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回应说，任何不顾及俄罗斯利益的方案都是单方面的安排。本月中在阿拉斯加的双倍会之后，川普计划推动普京和泽连斯基对话，还计划之后搞三方会谈。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现在没有会晤计划，议程完全未准备好，还在质疑泽连斯基的合法性，说乌克兰在北约、领土和语言政策上边没有任何的让步。泽连斯基就说，克里姆林宫正在竭尽所能阻挠会谈，还呼吁西方如果俄罗斯无意停战，应该加大制裁。他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在纽约和美国官员会面之后亦都强调，美方提出的和平倡议全部被俄罗斯拖延。8月29日，美国维珍尼亚州前联邦众议员沃尔夫 （Frank Wolf） 在北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商务论坛上边话，面对中共的人权问题和跨境镇压，应该全面禁止中共在美国的游说活动。根据看中国报道，沃尔夫话，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世界上80%的人还生活在宗教打压的环境里面。他特别提到，在中国，中共对少数民族和信仰团体的迫害很严重。他说有8位天主教的主教被软禁，基督徒都被迫害，150万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关拘留营，法轮功学员每年有10万人被纳入活宅计划， 被人强砸肺、心脏、肾脏，被迫害到失去性命。另一位全联邦众议员戴维斯 Tom Davis 亦都希望佛州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有更多的行动。他接受看中国访问的时候说，公众关心自己的生意，但是对很多事一无所知，希望大家可以提高对中共威胁的认知。另外，今年二月，神韵艺术团在华府金乃迪艺术中心表演的时候受到炸弹威胁，怀疑是中共幕后搞乱，而艺术团入面有些艺术家是佛州的本地居民。沃尔夫在演讲里面强烈呼吁应该全面禁止中共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他说，这些城市不应该有任何为中共利益游说的律师事务所。这个提议得到现场观众的掌声。山东临朔出了件怪事，小学老师竟然被调去教高级中学。很多网友见到都留言说，小学老师点教高级中学，究竟是什么回事？八月中，山东临朔县在临沂市的工业学校搞了2025年的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从8月14号到15号为期两日，接近200个新入职和转岗的老师参加了岗前的培训，其中有些原本是小学和初中教书的老师，秋季学期要调去高级中学教书。外界很关注这些小学和初中老师有没有能力教高级中学的课程。当地教体局回应说，这些老师全部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调岗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减少了。临沂的冯女士和《潇湘晨报》说，她很苦恼，虽然她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但是从来没有在高级中学教过书，唯有等到开学再看怎么办。她不想调过去，但是学校说之后继续几年都会继续安排老师调去高级中学，他们是第一批。另一位临沂县镇初中教学的老师刘敏收到调去县城高级中学的消息之后，担心拿着初中老师的人工承担高级中学教师的压力，专业不对口，收入还要减少。特别是调去高级中学之后，城镇补贴和课后服务费取消，刘敏的月收入少了近2000元人民币。前大陆小学教师郭崇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说，小学老师调去高级中学最大原因是学生数量大减，中国人口下跌，出生率年年下跌，尤其是城镇和农村小孩的数量大幅减少，现在全中国都面对人口下跌的阵痛，未来的小学和初中老师会过剩，绝对是全国性的趋势，山东临朔只是一个缩影。今日即时新闻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跟住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